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保险家》，我是主播刚哥，
我是主播清辉。
今天我们聊聊有关保险公司安全性的话题。
这个话题确实经常会被问到哈。
对，尤其是说对这个保险感兴趣，但是确实对保险又不了解的一些客户，经常会问说这个保险公司这个靠不靠谱啊？怎么来去说这个事儿？清辉，你那边接触的客户经常和客户怎么去沟通交流这个问题？
其实先跳出这个话题来哈，我经常我也会思考的，为什么大家一买保险的时候就会比较的关注这个保险公司安全性的问题？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哈，金融这个三驾马车，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
对，
那会不会也是因为保险公司过往，因为它承担了很多的这个历史的遗留问题哈，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偏见，或者说存在一些信息差，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对这个保险公司的一些情况不太了解的时候，就经常会问，这个保险公司靠谱吗？是不是这个不赔那个不赔呀？
对，
而且这个动辄可能就是10年、20年的缴费，
或者一辈子，
一辈子的这样一个保障。那他要是哪天会不会倒闭呀？那我的这个保单会不会就出问题了呀？所以大家其实这样的一个特别朴素的这样一种愿望或者想法的话，我觉得我自己作为普通大众的一员，特别的感同身受。因为我在没有这个从业之前啊，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是想过的。因为保险公司可能不像银行，你走在大街上，对吧，经常就会看到。然后的话呢，甚至大家比如说在做这个什么买基金啊或者股票啊，然后尤其比如说像买基金，可能经常就是看一些这样的一些评级或什么的。真正的说要去细致到说看这个公司这个层面的话，也不一定说是像挑这个保险公司挑脸挑的这么的严重啊。
对，也跟这一类产品我觉得是有关的。确实，尤其是涉及到这个人身保险产品嘛，它这个期限比较长，然后另外一个就有可能就是说，我们是把后续的这个养老的这个是吧，
老本钱，
对，老本钱就放在里面、到底这个东西靠不靠谱啊，值不值得信任和托付啊，确实是一个就是作为这个普通消费者来说是一个最关注也是最担心的问题嘛。
是的，
对，
我特别同意你刚刚说的，就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疑问是基于要有一个信任的这样的一个建立。那么这个信任的建立的话呢，实际上也依赖于我们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认知和我们所获得的一些信息。所以今天的话呢，我跟刚哥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作为既是保险产品的消费者，我们同时也是保险的从业人员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来去讲保险公司它是很安全的？
对，我觉得我要说一个话题吧。刚才你说的就是金融有三驾马车，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你去银行网点的时候，一进那个网点的门口或者显眼的地方，总有一块小的这个那个告知的一个类似一个小牌子一样，上面写着说这个存款保险啊。其实这就说明是什么呀，就是说大家最可能就觉得最踏实的，可能觉得最靠谱的是在这个金融里面，就是这个是银行嘛。但是银行里面实际上就是说现在的规定，就是在一个单一银行里面，就是50万存款以内的是能有相应的就是比较安全的一个保障。但是这后面呢，其实这个是依赖于我们叫就是存款保险啊。这也说明什么，就是银行然后大家都觉得它比较值得信任比较靠谱，实际上来说它咱们储户然后这个老百姓放到银行那里存款啊，就单一银行50万，它实际上也是需要用保险来给它托底，要做相应的这种风险转移的。
是的，
对吧？
对，刚刚刚哥说的这个例子的话呢，其实也是说从另外一个外围的角度哈，来证明一下哈，即使可能老百姓心目当中认为最安全的这个银行，那么它相关的这样一些风险也是要靠这个保险公司或者保险的这样一种制度，然后来去给它进行一个兜底。
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就分享一下哈，那这个保险公司的安全性其实哈，它不是说在它这个运作的过程当中它才会体现出来，它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保险公司的设定之初，
对，
就可以看到哈，它的这个准入门槛实际上是非常的高的，去年咱们这个新的公司法，然后也颁布了，然后也涉及到这个这个注册资本金哈，要进行一个实缴了，对。那么在保险行业哈，我们知道保险公司首先它申请哈，不是谁 国家相关的这个监管机构，然后都会进行一个审批。因为本身它这样一个准入制度，它是要它不是说你想设立就设立，这个国家的监管局它首先它要来进行一个审批。那么审批之后的话，它的这个注册资本金哈，最低最低是2亿元，而且是现金资本。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除了一些比较这种能源啊或者一些垄断行业的话，这个2亿元的这个实缴资本放在其他的很多行业来看都是一个非常的，怎么说呢，很有实力，对吧？
对。
然后的话呢，也是代表着说有实力，而且的话通过了这个监管局的审批以后，他才可以进到这个行业里来。
对，并且就是这个监管也会看这个出资的股东的这种实力是不是可持续，有好的这种盈利能力，还有这个他的这个口碑啊、信誉啊什么，都是需要这个考察的一些这种因素吧，这样子啊。
是，所以这个我们讲的前提是什么？大家就放心哈，可能大家经常听说的保险公司也就几家，就经常啊有这样的一些广告啊，或者说大家看到的有这样的一些宣传，
对，
可能最认识的就是老几家的这样的一些国字头的这种背景的一些公司。但是的话呢，中国的保险行业哈发展至今，寿险的公司都已经近100家了。
对，
那就有很多的公司可能它也不一定就是在所有的这些城市它都会有铺设这个网点，也不是所有的公司都会去做这样的一些宣传和推广。
对，
所以经常大家有可能会听到一个公司说，哎，我没听过这个公司，它会不会是个小公司呀？会不会不安全？
真的是未必。
对对对。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个点，第一个点大家就可以放心，国家首先在这个保险公司
的
爱准入的时候就已经设了非常高的一个门槛了。
对的，是这样子。
对，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保险公司它的准入，那么它设立之后的话呢，就要进入到这个经营和运营层面了。
对对对，对，这时候其实我们就要看一下，就给这个学生上课嘛，然后他的这个学习成绩怎么样，然后怎么对吧？你怎么去来去评定啊？他得有些指标吧，对吧？啊，
对对对，
一个是看分数，可能还要看看，不光看分数，如果说大家这个实力很相近，还要看看相应的这种综合的名次啊什么的。其实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我们有一个词叫什么？叫这个指标。对，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保险公司在这个经营过程当中，然后我们怎么去看它的这个经营水平和能力呢？一般我们看到这个偿付能力啊，这里面可能就看看它的这个偿付能力水平啊，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指标上吧。
对
啊，
这个偿付能力的话呢，我们简单的来讲哈，就比如说保险公司它收了100块钱的保费，那么它至少它要有超过100块钱的，对吧？这样的一个一个这种的偿付能力，那他手头上有的钱，就是他肯定是有一个动态的一个积攒的一个过程嘛。比如说他要有120块钱，那他未来只需要去理赔或者兑付100块钱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视为说他的这个偿付能力是没问题的，对吧？他已有的这个钱和他要去兑付的这个理赔的钱，他的这个比例是超过100%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至少在这个维度上来看的话呢，他经营至少是在一个基准线上。
就是，从简单那个朴素的角度来说，就是他有的钱能赔，是吧？
对，有的钱能赔。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就是说这个数据哈，它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它其实并不像我们期末考试或怎么样，它就是一锤定音，或者说一年才考一次。
对，
这个考试很难哦，一年4个季度，然后每个
季度
的
季考是吧？
对对对，所以它这里面就体现的是什么？不仅仅只是一个以结果或者这样一个目标导向的一个监控和监管，更多的是一个过程性的一个评价。
对，
就是你在这样一个动态的这个机制里头，因为你的保费是进进出出的嘛，对吧？
是的，
有新收来的保费，还有就是理赔出去的款项。对，所以它是基于某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来看你的这样一个综合的一个能力。而且这样的一个动态监控的话呢，
也有利于及时监控相应的这种风险啊，采取相应的一些这种措施，对吧？
对，而且它的这样一个动态的监控的话呢，在全球范围内来看，都是属于最最严格的。因为我们现在所运用的这个，我们业内叫这个长二代啊，就这个偿付能力第二代这个监管哈，它是胜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所以大家单单从这样的一个维度来看，就可以大可放心，国家他就已经帮我们去盯着了哈，看这个保险公司你这个季度运营的怎么样啊？如果这个核心指标低于这个一定的一个数值，比如说尤其是低于100%了，对吧？如果一旦不达标的话，大家放心， 国家要么就要求他，哎，你得注资了，对吧？
嗯、
要增加你的这个资本了，或者要么就是说会去限制一些这种的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高风险的一些业务了，
对
啊，或者呢，到最后可能如果真的是经营不善，然后他的这个偿付能力出现很大的问题的话，而且就是几个连续的，对吧？这样一个时间看下来都不 OK 的话，
嗯、
那国家肯定就会来去啊接管了，
对，
然后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些国家军教进驻，然后来去看看应该怎么去调整了。
对，是这样子、
嗯、
啊。当然，刚才也提了一下，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偿付能力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叫综合风险评级啊，这个指标就是最高的到3A级。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就是如果说他的这个评级在这个 B 类及以上都是没问题的啊、
嗯，
大家可以说这些公司都是达标的。
对对，
啊，
是的，是的，这个评级的话呢，就跟这个偿付能力基本上哈、啊，我觉得作为我们普通大众去啊进行这个保险产品的这个选择的时候啊，就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指标，然后就可以了哈。那么一旦说到这个保险公司的安全性的话，其实不只是这两个，
嗯，
还会有一些。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可能没办法去穷尽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机制。那这里我们再跟大家再多分享两个，比如说哈，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像这个你在这个公司的这个财务上哈，如果说你一旦收了这个保费过来的话，他要计提一个叫这个准备金。
对，
那其实他这个准备金的话呢，也就是说专门的，它就是针对这个未来的这个理赔，它就是从这个保费中按照一定的比例去提取，哎，对，计提，它就是为了确保未来它有这个足够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去应付这样的一些理赔的一些需求。
对，因为实际上来说，为什么叫计提啊？因为它采取一些比例，一个是什么呀？就是说保险公司它收来的保费一部分去做相应的这种投资嘛，对吧？
嗯嗯、
还有一部分，因为理赔是有相应的这种概率的啊。
是的。
然后这里面就是也能考验出来，就是说这个公司的这个经营水平，包括就是说他自己按什么样的比例去提相应的这种，我们叫这个责任准备金，用于将来的这种赔款呀什么的，实际上是一个平衡的处理措施吧。
是的，是的。刚才刚哥还提到了这个，就是投资这俩字儿哈、
嗯。
大家知道保险公司的这个把保费收上来哈、
嗯，
他不是说把那个钱就躺在银行里了。
对对。
对他们这个是要去进行相应的这样一些投资。那么这些年其实大家经常会提到的几个字儿叫耐心资本。
对。
那从这个金融或者从这个资本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保险的这个资金哈，它真的是一个特别有耐心的一个资本了。
对 对。
因为它这个长达跟随我们这个保单这个保险合同，它是有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现金流，然后进入到保险公司的话，那么他们把这个资金在投资端，然后要去进行相应的这样一个投资的时候，大家也大可放心，因为它可投的项目，它可以投哪些的范围，然后它这个比例，它都是受到严格的监管的。因为它最重要的目的，它不是说是为了去高风险去赚钱，
对，
对，它这个的话呢，它只是要保证它的这个资金，它的这个时间价值，
对，
对吧？不一定说啊，它要以这个高收益为目标，但是它也会去做相应的投资。只是说它的这个投资的话，如果我们用投资风格这样一个角度来去看，它是偏这种
稳
健型的，
嗯、
对对对，不会是那种特别激进的，
嗯，是这样子，对，这也是说。其实为什么说保险公司的这种投资或者怎样的话，它是一个稳健性，因为它是拉长了这个时间维度，它能穿越相应的这种经济周期，是这样子。对，它实际上来说是用这个时间去换取了这种空间的这种收益啊。
是的，
嗯，
而且大家可能平常哈不会提到，但是像我们在业内哈，我们还会有一类公司，实际上也是属于我们这个保险的行业范畴，它叫再保险公司。
嗯，
这个的话呢就有点偏专业了哈。
对，
其实用大白话讲，也就是说保险公司收了那么多的保单，然后完了的话呢，它也要把它的一些风险给它分摊出去。
对，
分摊到这个再保险公司。那么再保险公司的话，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他都不会说是像这种就是几十家或者上百家了。
嗯，
那么他们的话呢，会帮助保险公司去分担和分散他们的这样一个经营的一个风险啊，尤其是降低一些单一的这种的可能公共性的这样的一些重大事件。
嗯，
那在这种重大事件的话，大家知道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的话，它是需要集中，对吧？
嗯，
要去进行一个大量的这样一个理赔。 那么在这种时候有可能会对它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资金的运转也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和挑战。所以一旦有再保险公司的这样的一个介入的话，其实在这个产品的设计之初，再保险公司有可能就会要介入了。
对，
那么到后期的理赔的话呢，它也是相当于是给保险公司去托举和兜底的一个这么一个机构。
对，刚才清辉说的就是确实在特定的一些这种产品在设计的时候，或者说有一类这个业务在承保的时候，它就要考虑这个风险，或者说这个业务我自己这家公司能不能
独自承，
对，如果不行它可能会找这个有可能对再保险公司，也有的公司呢可能在行业里组成一个联合体，哎，大家也是一种方式吧，是这样子。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说本身保险公司呢就是经营风险的，它对于风险的这种识别和处理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是这样子。
对，
并且就是也要提一下，我们所谓的这种再保险公司基本上来说都是经营了好几百年的，他们说是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就是他们更有这种类似于全球的这种经验或者怎样啊。
对，是的，提到这个再保险公司，对，就接着刚才刚哥说到的哈，它不一定是中国的这个身份证，
对，
它有可能是全球
的，对
对
对,
对，它是全球，这样的话是从全世界的范围内来看，大家共同的来去分担这样的一个风险。
对，
而且刚才刚哥也提到了一个，那有的这个保险公司它也会形成这样一种联盟的话呢，那其实还有一个是什么，相当于是国家是他站出来，然后他来形成一个，就是说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哈，按照你们这个保费，你们就按照一定的比例的缴纳，我们来去形成一个叫什么基金，
对
对吧，这个基金就有点也有点类似于这样一个，就是说集体来去共同分担我们未来的这样一个经营的一个风险，那这个就是叫做中国保险保障基金，
对
对吧。那这里的话呢，我们说这些可能大家干巴巴的，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举一些例子哈。我记得头些年哈，我们去那个上海出差的时候，在上海的外滩有一栋大楼，上面就特别大的有两个字儿，当时写的是安邦保险，我印象特别的深。
是，
但是可能屏幕前的有的听众朋友也知道，安邦保险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谁呢，是这个大家保险。
对
啊，这个安邦保险的话呢，它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有些经营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危机，然后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导致的这样一种经营危机之后，那么再去进行国家队驻场，就是用的这个保险保障基金去给它进行这样一个注资。
对，
而且注资之后经过这样的一些调整改造，最后的话呢站出来的这个公司叫做大家保险。
嗯，
那我记得印象也非常深刻啊，大家保险之前还拍过一个就是一个视频，就是讲的是说所有的之前的安邦的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保单和他们的保护，他们的利益没有一个人或者没有一张合同然后受到了影响。尤其安邦的话呢，它之前有很多的这个产品它是这种储蓄类的，哎，对，储蓄类，而且是属于那种短期或者中期的这样一些产品，那么等它到期之后，那个时候很多的这个保护哈，它可能也没有经历过这样一种情况，他们也会很担心说，那这个新的这个大家保险它会不会真的说它接手之后它是能够给我按照合同来去理赔和兑付呢？后来发现非常平稳的过渡了。
是的，刚才就是清辉提了这个，实际上来说，我们能，大体能感受到，其实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准入层面，包括就是它的经营层面啊，包括就是后续的，就是他自己的对于风险的这种处理，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措施和机制，来去保障这个，它的这种安全性啊或者稳定性，对吧？当然这里面我们也要再提一下，其实还有一个措施，就是叫保证金制度。实际上为什么刚才提啊，就是说去了他的注册的这个资本金是有要求啊，说2亿，实际上来说在真正注册的，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低于10亿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国家还得要求你这个注册的时候要把注册资本呢20%然后放到指定银行里面，并且这个是确实在他的这个账户上，你不能做任何的这种动用，除非是说一些特定的情况，比如说要清算的时候要偿还相应的债务啊，或者说一些急单情况需要做一些这种托底的处理，这才能动用这个钱。这样的话你就想一想，是你的这个注册资本的20%哦，这个钱对于你没有这种雄厚的这种实力的这种股东或者怎样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这种压力的。
对
啊，
是的是的， 那最后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再举个例子哈，就大家知道2008年的时候，这个整个的这个金融危机，它不是说是哪一个国家和地区，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这样一个挑战。
嗯，
当时的话呢，大家知道这个全球的那时候的老大哈，美国，他们也是受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冲击和影响。那那个时候有两家公司都需要这个美国政府的一个救助，
嗯，
一家的话呢是这个投行雷曼兄弟，
对，
一家的话呢是这个 AIG 啊，这家公司。那后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的他的一个操作是什么，他把他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给到了这家保险公司，
嗯，
啊，最后的话呢，当然他不仅仅是把这个公司给他救助起来了啊，从中的话呢也还获得了这样的一些报偿哈，
嗯。
那么举这个例子想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保险公司的安全性啊，它不是说单单的是说中国存在的问题，
对，
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业，是一个
全球、嗯、
哎，对，大家都要去面对的。因为保险这个行业它特别的特殊，
嗯
啊，它虽然说也是属于金融行业，但是它更关系的是这个国计民生哈，对吧，这个养老钱啊，疾病的保障啊、
嗯、
意外啊这些的、
嗯、
但凡要是真正的出现了这种理赔上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它关系到的是一个一个家庭的有可能是它的一个生死存亡，
是的，
对吧、
嗯、
还有比如说啊，像一些企业用户、
嗯、
对吧、
嗯、
它确实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在全球哈，基本上哈，它是动态的这样一个评选。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称呼叫做这个大到不
能
倒的保险公司，
对，
也就是这些保险公司的话呢，它整个的它是穿越了可能是上百年或者说200多年这样的一些运营历史的话，它是穿越了很多个经济周期、
嗯、
那么从他们这样的一个发展和全球给到他们的这样一个定位，那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也就是说这个保险公司一旦它要真的是发生这样一种啊运营上的这种风险的话，
嗯，
不管说是我们说的这个啊它的很多的这种的准备金啊，或者说是这种相关的一些这种的保障基金啊，还是说动态的这样的一些啊监管的话呢，最终要指向的就是一定要守住的是国计民生，一定要守住的是对老百姓的啊不辜负大家的这样一份期待，
对对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话嘛、嗯、就是说保险是整个这个社会经济的一个稳定器嘛，对吧，啊，是家庭的这个保障的这个压舱石啊，对吧，啊，其实这个比喻我觉得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刚才我们讲了一下，大家能想一想，就是就是从这么多的这种层面上，这么多的制度，这么多的一些指标上，然后呢国家都是帮咱们去把关也好，去评估它的这种经营也好，其实它的这个我们所说的就是它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啊，然后应该是说是有保障的这样子。哎，
对，所以呢就聊到今天的最后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希望也分享给啊屏幕前的朋友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大家再去去配置这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些保险的时候啊，确确实实不需要过度的担忧哈，就是从这个安全性的角度的话呢啊是很有保障的。
嗯，
恰恰你更多应该关注的是你和家人的，你们为什么来买保险，
对，
然后你们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可能更应该去关注的是这个产品的它的这个条款，它的保障的内容，哎，对吧、
嗯、
它的这个责任、
嗯、
然后这样的话呢是切切实实的把您的需求和这个保险的这个合同它的能够保障的内容给它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接。
嗯，
那么这样的话关于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些，它是在背后的一个兜底和托举。
嗯，
而更往前的话呢，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的话呢，也是希望能够帮大家去把这个需求给它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确定下来。
对，当然就是说秋葵提的这个也很重要啊。我觉得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可能大家确实就给我们这个吃菜或者说喜欢特定的一些这种啊风格一样，就是说他有一些个人的偏好，这也算一种这个需求的那个内容吧，或者这样子啊。所以说因为这个市场上保险公司也这么多啊，实际上来说我们也是有个充分考虑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啊，给他去找他可能更偏好的或者更喜欢的，可能心里觉得可能这个、
嗯、
对吧，他觉得可能自己心里更认可的这个公司，这样子、啊、
是的，我特别同意刚哥的这个补充、
嗯、
就是如果说啊您有一个标准，您觉得您听过的公司或者说您心目当中的某某公司才是您的首选的话，
对，
这是完全可行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尊重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偏好的需求，因为这部分的话也是代表您的一个考量， 在我们这儿的话呢，但是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把相关的这样一些信息然后分享给您，
对
吧？
对
对
对，
但是最后的决策，这样一个决策权一定都是交给大家的手中的。
是，行，你看看，要不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好的，好的，
好吧。
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保险公司安全性，如果觉得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没有讲到的，或者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如果觉得今天的这个分享也很有用的话，也欢迎转发给您的这个亲朋好友。
行，也欢迎大家持续订阅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啊，好吧啊，对，大家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行，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
好，再见。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一些感兴趣的话题，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或者私信我们哈。
是的，是的，也欢迎大家然后帮我们去转发这期节目。也欢迎大家觉得这个节目比较有意思，能帮到其他人，能欢迎大家帮我们转发。
大家也别忘了点赞、关注加收藏哦。
哎，好，谢谢大家。
好，下一期再见。
下一期再见。